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来看关于佛学概说里面的比丘尼传的题节，请各位看到第七页。那请陈茂雄先生帮我们念一下。
一，从入显比丘尼情况来看，入显之人大多为名尼，他们对当时尼僧文化有重要影响，同时在社会政治文化中起重要的作用。如简净寺的妙音尼，宋普贤寺的法净尼。二，所选之尼有不少在中土比丘尼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，如净竹林寺的净简尼，为中国比丘尼之开山人物；净洛阳城东施道心尼，乃中国尼僧最早讲经之人。三，记载真心康智奇超异觉的人，以德操作为甄选标准，这一点所占比例也最大。比丘尼传序中云：“向法东流，净简为首，绵载素白，硕德细心。善妙精贵，穷苦性之节，华遍生国，尽禅观之妙，自若身端生机之利之真故，妙相法权之宏证旷远，若此之流，往往兼出，并延伸越世，均生义正，实为教业之真干。继续之事业也，在具体行文中，却也贯彻了这一原则。作者对尼僧生平琐事所记甚少，而对其德操的一二事例，则详加描述。他们或宽容为怀，欺侮如尘，如会胜尼欲结而死一，或死生活法。视死如归，如三藐尼、檀简尼燃火自焚，或陶心大法，泥念如痴，如生果尼悄然入定而形若枯木，如此等等，皆所谓风烈阴灰，为百代之涯患也。在选材上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。由于材料的限制，此书详尽而略过，两近100余年，可入选者仅13人。宋齐之梁天监，历时不足100年，却入选52人。同时，由于受当时政治地位的影响，此书又详难而略北。据辩证论载，东魏、西魏时有僧尼200多万，北魏时人数更是有增无减。续高僧传卷八载，自北齐时，全国有增僧尼200多万，僧尼总数以百万计，比丘尼数字不在少。可是，对于如此情况，比丘尼一传几乎未有涉及，北朝尼僧的活动也不得而见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。宝藏在释析中谈到撰述此书方法时说：“实乃博采悲诵，广收记集，或信之传闻。”或仿之故老，全系始终为之立传，不丧繁华，勿存要死。宝藏此言大抵不无。唐道宣曾言宝藏作名声传，有文圣其职之弊端，而在此比丘尼传中，则鲜有此语，其行文。千位千雅， 叙事精粹简明，唯以纯实为宗，一切可有可无之论，尽皆三消。他既不像慧教高僧传那样讲究普怀，也不是宝藏自己在名声传中那样注重辞藻。正如传者所言，他在搜罗拔书材料中的态度是严肃的，泥身情况前贤之文多所不在，经传中亦多互缺如，可谓亦无一旁，因而作者只能跨越佛门，涉略经史，广采记及悲诵十字，这一点在泥传中皎然可辨。如宋景无氏会国尼传称宋青州刺史北地富翁人牙相探赏，后加正籍，以永初三年革宰东面为历经事。传者在永初三年下蜘蛛云，谭中云元嘉七年世祖弘安尼以起事，愿借卷书见事永初三年。谭中词语出自金丝塔四记，传下家主以求密合，作者态度之谨严正卓然可观。宋吴太玄台寺华相尼传中称其为吴郡人安寻尼也。下自注云宣念记云是即安寻也，这里则采取不同说法，入而备考的态度。宣念记宋刘义庆传为笔记小说，可见宝藏撰此书时收入材料已摄入笔记译文之中，其搜罗之情之广，但亦不难见出。
好，谢谢。这一段他主要介绍的是《比丘尼传》的选材和其他书的选材的不同。那《比丘尼传》的选材，还有他所记的这65位呢，比较属于偏当时他的年代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以他所接近的地域为主，就他所处的年代和他所处的环境，他的年代跟他的环境为主。那至于年代相近的北方，因为地隔遥远，他就没有收入，这是第二段的部分。之后呢，就他比较他所写的两本生传，一位是名生传，一个是比丘尼传的差异。那名生传是属于文圣其子，就是名过其实啊，就他写的文辞藻太好了，然后跟他的事实上来说美化很多，叫做事实上白话就叫名过其实。那比丘尼传呢，则就是以记载事实为主，这是他在介绍这两个。那 后面的部分第9页就是在举例说明，他以记载为主，还有附有考核，非常的严谨，做这样的一个备录。那我们待会下面要再请那个，我们请梁师姐帮我们念一段方便吗？从第9页的后两行念到第12页的刚好有一个段落，第一个标题结束。好，谢谢。
传者在泥传序中称自己除收录文字资料外，还训之传闻，仿之故老，进行实地考察，以求资料来源之丰富和准确。宋蜀郡善妙尼有舍身抚养妹妹，最终又舍身自焚之事，传中已有详载。传者又于篇末自注云：问一土人，或云元嘉17、18年烧身，或云孝建时，或言大明中，故备记之耳。此即为亲自探访之证。 尼僧行迹材料难寻，故每得一杯一器都弥显珍贵。若无其他资料相佐，有时难免照录，或加以缩写，以求其本真。生当其良时的禅林寺明尼净秀，卒后梁文坛剧场沈约曾作有剧破，沈约曾作有南齐禅林寺尼净秀形状，文载《广弘明集》卷23，《比丘尼传》也列禅林寺净秀尼传，二文如出一辙，只有繁简之别。沈文凡宝唱之作简，文常不辨真隐，自举一段净秀出家前后的描写，以供比刊。沈约之形状云：性聪锐，幼而超群，年至7岁，自然持斋，家中请僧行道闻读《大涅槃经》，不听食肉，于是即藏书不看。二亲觉之，若得鱼肉，则便弃去。习有外国普练道人出于京师，往来粮舍，便受五戒，勤窍奉持，未尝违犯。后出家住清源寺，有开示马先生者，于清源见上，即便寄言：此尼当收，当生都率天也。又亲于佛殿内坐禅，同集三人，忽闻空中有声，状如牛吼，二尼惊怖，迷闷站立，上湛然自若，徐起下床，归房持烛，简生所在，悬至勾栏。二尼便闻殿上有人相与云，各自避路。宝唱之尼传云：净秀幼而聪锐，好行慈人，7岁自然持斋，家中请僧转涅槃经，闻断鱼肉，即便蔬食，不敢令二亲之。若得归善，密自弃去。从外国沙门普练，资受五戒，精勤奉持，不曾违犯。时有马先生，似乎神人也，见秀寂言：此尼当生都率，常三人同于佛殿内坐，忽闻空中声，状如牛吼，二人惊怖，为秀湛然，还房取烛，使灯接，复闻空中语曰：诸尼毕露。净秀卒于梁天监6年，公元507年，沈约之形状也定作于此后不久。沈约卒于天监13年，而宝唱之尼传最早成书不早于天监公元502年到519年末。传中在道贵法宣尼卒于天监15年公元516年，而其自序中称：起尽生平弃梁天监，故尼传定在形状之后成书。沈文正是宝唱广州碑颂之对象，唱书习用沈文之章章名胜，由此也表明比丘尼传可能带有一种资料专辑之性质。比丘尼传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一部描写中国妇女奉佛的专著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每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所重。它不仅对于了解中国比丘尼的发展情况， 而且对于研制整个佛学、探测六朝时期的社会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兹摘其要者略述如下。
好，谢谢。他这一段呢，主要是在介绍说，宝畅法师他在写比丘尼传，他的取材来自哪些部分。那他的取材范围非常的广，所以他最后认为他是一个广收当时的记载啊，或者传闻，或者各方面的资料而来的。那当中呢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形状，沈约兹的形状跟宝畅的泥传当中谈到一位净秀尼的特色，那两者读起来几乎一样，只差在于一个是二亲觉知，还有一个是不敢令二亲知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起来好像是泥传比较对，比较顺，因为如果是形状的话，二亲觉知他责辩弃去，老人家一定干脆就不准啊。然后另外这边好像他比较有整理过。好，很白话，我不用再多解释了啦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后面呢，再来看一段。各位请看到十二页，请翻到十二页。十二页开始呢，是他介绍提供中途比丘尼初期的重要史料，就他的整个摘要有一些特点。这一段再请茂雄念方便吗？好，麻烦你。
第一，提供中途比丘尼初传时期的重要史料。须臾比丘尼产生甚早，释迦牟尼佛以母大哀悼。哇，这个我不念了。
不用
你。即是其他及地尼生的创始人。自此以后，比丘尼和比丘一道发展起来，后求知等地也相随建立了比丘尼制度。生六，初三藏记集卷十一，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就介绍了求知今新疆的比丘尼情况。阿利兰百八十比丘尼，伦若干兰五十比丘尼，阿利拔兰三十尼道，又三世比丘尼从一十尼受法界，此三世尼都是聪明而来的王侯妇女，回到远及世事。比丘尼戒本于前秦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由生存谭冲传入，其实中途比丘尼尚处于萌芽状态，而求知的泥缘经济就相当发达了。可见中途比丘尼制度建立在求知之后是十分明显的。比丘尼传为我们提供了中途比丘尼产生的最早情况。据本书载，中途比丘尼肇始于西晋末年的建兴年间，公元313到317年，第一批尼僧共有25人，净简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中途比丘尼的建立受到西域比丘尼制度的影响，大哀悼所创立的第一个比丘尼僧团以及寺院有僧尼二众的制度，均给中途以直接启发。然东中途比丘尼的创立若源于中途妇女自身的觉悟，净简则是其实际创始人。净简尼传在后沙门华使经道通达进建兴中于功成西门立寺，简乃造之始为说法，简因大悟念及强壮以求法力，从始戒经遂达此去。他日云，经中云，比丘尼愿见基督。始曰，西域有男女二众，此土其华未具。简曰，既云比丘比丘尼，你有一华。始曰，外国人云，你有五百戒，便因失意， 当为问和尚，和尚即严宾之身云：“尼戒大同希矣，不得其华，必不得寿。你有十戒，得从大身受，但无和尚，你无所依止耳。简即剔落，从和尚受十戒，同级智者24人，于宫城西门宫立竹林寺，未有尼师供之敬虔，过于诚德。此节文字由敬虔觉中途无尼师罕，到问僧受戒见事，最后到立师，将比丘初见时的状况叙述得十分清晰。中途第一个比丘尼僧团的行程在此初露面目，同时这一尼传还记载了中国第一次比丘尼在船上受戒的史实。当时僧见请檀摩羯多于洛阳间解檀，沙门道长以戒因缘经为难，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，遂扶周于四河以成结界，敬虔等四人便在这船上受了戒。比丘尼传对比丘尼受戒的发展情况的记载尤具价值，可补史传所记之缺。按佛教入教仪式规定，女子出家20岁之前要先受沙弥尼戒共10条，故意称受十戒。20岁后要受具足戒，又称大戒，共348戒，或称500戒。与比丘不同，比丘尼受持戒时，要先后从比丘尼二众而受，戒师须由10人组成，守卫37正，经过2度受戒，即成为正式比丘尼。但草创时期，比丘尼受戒仪规未完备，尚处于摸索阶段。敬虔尼等先从自身受十戒，后又于生平元年（公元357年）从外国沙门檀摩羯多受具足戒。从受十戒的建兴年间（公元313到317年）到生平期间已有40年，但此种戒法有一重大缺憾。按比丘尼戒法规定，比丘尼受具足戒必有10位著名尼僧在场。今安令守尼虽从佛图城和敬虔尼受具足戒，见捐于安令守尼传，但未得10人，故此戒法仍有未备。且近世以来，比丘尼受戒主要是从比丘受戒，大多未从比丘尼受。近世失众皆备，但比丘尼受戒却一直是在这种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。直到宋元嘉12年（公元435年），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。然期间又经过了约80年的时间。比丘尼传还广于这一问题做了至为丰赞的记载，这也是这部传记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。捐了慧果尼传、生果尼传、宝贤尼传、卷三德勒尼传、卷四金秀尼传等，均对此记旨在记甚详。最早从二宗受具足戒的是宋景无师、慧果、净音等300余人，捐了宝贤尼传在初建兴平中敬简尼是比丘尼之师也。初受具足戒只从大僧景无师、慧果、净音等以支求那跋摩云：“国土无二众，但从大僧受得具戒。”慧果等 后遇铁沙罗尼等次，以元嘉十一年从僧伽拔摩于南宁寺坛重受具戒，非为先受不得，为是增长戒善耳。关于这次大规模受戒的起因过程，宝藏又在慧果尼传、生果尼传中详加交代。其慧果尼传称，到元嘉六年，西域沙门丘那拔麻智、拔摩智，国问曰：“此土诸尼，先说戒者未有本事，推之爱道，曾有高力，未测觉后得无益无得无益也。”曰：“无益。”又问：“就如律文，戒师得罪何无益也？”答曰：“有尼众处，不二岁学，故言得罪耳。”又问：“乃可此国先未有尼，非言无无也？”答曰：“律字，十生得受具戒，边地五人亦得受之，正为有处，不可不如法耳。”九年，率弟子慧登等五人，从僧伽拔摩重受具戒。慧果在这次质问中，深感中途尼戒不整，其中涉及无二众受戒是否合理，尼师不足十人能否受戒等问题，最后决定重修戒法，以起微妙之善心，在大僧主持下，从铁沙罗尼等十人已受戒。慧果在完成中途尼众之戒法上卓然有功，宋赞宁生死略卷上首引萨婆多斯之传，此方尼以二众受戒，慧果为始也，可能正本于此传。在生果尼传中则详细描述了这次受戒的过程。元嘉六年，有外国佛祖南提从狮子国在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无事，到十年，佛祖南提复将狮子国铁沙罗等十一尼次先达诸尼以通宋语，请僧伽拔摩于南宁寺坛戒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。比丘尼传这些详细的记载，为中国佛教史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。
好，谢谢。他现在所念的这一段呢，是要介绍说《比丘尼传》，他琢磨的部分呢，对于比丘尼在初期创立的僧团的一个贡献，记载的很详细。第二个事情就是，那这个僧尼他创立了以后呢，可是受戒的完整呢，却不是从第二批就开始了，却隔了将近两百年。才完整，就是尼在尼众在受戒的时候有尼众做尊证，这个却隔了两百年。然后这样子一个历史呢，这样的一个记载在比丘尼传有很详细。那我们从下星期会从十七页开始，他就会告诉你说，那除了比丘尼传有记载比丘尼的受戒的一个过程，但是在其他的高僧传或明僧传，因为也有记载他们怎么当时为尼众的戒律而努力，所以我们从十七页开始会介绍他们从高僧传来取材补足这一个区块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。那各位如果方便的话，后面有空就当着很容易嘛，就翻一翻看一看。好，那我星期就下星期就可以把这一本给上完了。上完了之后，再接下来我们要看明朝的士大师，明朝的士大师，而且会介绍明朝的制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。